אבינו שבשמיים,阿爸父神，我们再一次的谢谢你，感谢你，借着你的话语，你聚集我们。我们今天只是求助你，打开我们心里的眼睛，我们能够看见你，我们能够看见那与我们同在的，我们能够看见你那又真又活的话语。那我们从灵魂里面，我们要对你说，除你以外，在天上我还有谁呢？除你以外，在地上我也没有所爱慕的了。这是我们的祷告，这是我们的呼求，感谢赞美主，奉靠耶稣啊哈马需要的名，阿们。 Shabbat Shalom， 感谢神，只有他的话语能够把我们凝聚在一起。但愿我们每一个人今天不仅是用耳朵听，灵眼也能够看见那不能看见的。你知道妥拉呢，从来不会避讳谈论天上的事、地上的事，天上地下互相的运作互动。如果我们特意的花时间的仔细的从他的话语里面来看的话，你真的会发现在天上忙碌的运作比我们在地上还要热闹。既然我们说妥拉就是神的教导、训诲、指示，所以呢，每一次当我们在学习神的话语的时候，我们需要把妥拉带进我们的日常生活每一个层面。我在这里特别要提醒大家的就是，我们养成一个学习的习惯，在学习神的话语的时候，能够停顿一点时间，默默的祷告，求神向我们显明，当下此刻，因着我的祷告，天怎么打开？你慢慢来学习这样的一个天上地下的运作的时候，弟兄姐妹们，我可以跟你保证，妥拉是活的，又真又活的，你一定从灵魂深处会喊出哈利路亚，阿们。这是我们的目标，这是我们在学习妥拉的时候要紧紧抓住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要点。我希望你能够好好去思想，这将是一件非常非常有意思的，会转换我们每一个人的一个方式。所以马太福音耶稣啊说，18章18节，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你们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何等宝贵的一句话，一开始就祝福大家能够把耶稣的这一句话呢应验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里面，这是宝贝啊，弟兄姐妹们。来到了本周的妥拉，你更是要看到那个天跟地之间的互动交错，抓住那永恒的。你如何抓住？因着信，当然你要信，你要首先你要信，借着祷告，带着信心的祷告，可以打开天上的门，我们与神之间唯一的来往的管道。你就可以体会到什么叫做靠着圣灵与耶稣啊同坐在天上。你在世间，其实你是在天上，这是我们天天可以经历的。鼓励大家，你来到这个末时，这些话绝对不是空虚缥缈的。你知道为什么耶稣啊要讲十个童女的这个比喻呢？特别是现在，不仅我们要有灯，我们还要预备足够的油，就是这个时刻。许多人公认，你说到雅各的一生，其实是预表着他的后代以色列在历史长河当中 会经历会发生的事情。所以我们紧紧记住这一点，来学习雅各。本周说到雅各呢，在他的母舅拉班的欺骗欺压之下呢，经过了20年，他现在带着两个妻子、两个使女、11个儿子、一个女儿、无数的牛羊、骆驼、仆婢，从流放的巴旦亚兰要回到他父家迦南地。上周妥拉结束在一段非常不寻常的事件，32章第1节，雅各仍旧行路，神的使者遇见他，雅各看见他们就说，这是神的军兵，于是给那地方起名叫马哈念。马哈念就是二军兵的意思。你知道我们可以就这样读过去，然后这是雅各的世界，雅各的故事跟我有什么关系呢？我不会去强调或是辩论任何灵恩的大题目，不需要。神已经带我们回到妥拉，他打开我们的眼睛，所以在妥拉里面呢，我们已经有答案，就是他的话，我们看见，我们读到，我们存记在心。新约的雅各书5章17节讲到，以利亚与我们是一样性情的人，以利亚可以，我们也可以，雅各的经历也是我们的经历。他说神正在这里，神离我们不远，不是只对雅各，也是对你对我，神正在这里，神离我们不远。神用异象让雅各知道他的同在，他信实的保护他，供应他，终于带领他要回家了。但是呢，快要踏进那个门槛之前，回家的渴望跟喜乐呢，就被一片乌云笼罩着他一样。那是什么？雅各为什么近乡情怯、惧怕、不安？因为他的兄弟以扫。这两位兄弟，双生兄弟呢，将不可避免的一定会见面的。或许雅各会想，以扫还记恨吗？因为他曾发誓要杀死雅各，见到以扫的时候会发生什么事呢？20年的时间是否已经医治了这个创伤、仇恨的创伤呢？首先我们看见第一步，雅各呢，打发人、打发使者先去通知他的哥哥，他回来了。但是呢，这使者回来之后呢，告诉雅各说，以扫已经带着400人向着他来。兄弟相见需要这么大的队伍吗？那么这个队伍如此之大，向雅各表明一件事，以扫来者不善。所以雅各的反应是非常直接而且很强烈的。我们看32章第7节，雅各就甚惧怕而且愁烦，便把那与他同在的人口和羊群、牛群、骆驼分作两队，说以扫若来击杀这一队，剩下的那一队还可以逃避，意思就是或许还可以存活。好像雅各已经看见了和以扫的战争结果了。同样在这里告诉我们他的惧怕、愁烦、惧怕、雅泪、恐惧、害怕、惊悚、愁烦呢？亚扎束缚、苦恼、陷入困境，好像局促在一个很狭窄的地方。为什么雅各陷入非常的恐惧而且愁烦呢？他恐惧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呢，妥拉为什么在这里用两个动词，重复的两个动词来形容他的反应，却是一个谜啊，那有什么区别呢？所以我们就去看 Midrash 啊 ，Midrash 他给了一个很深刻的答案。他说：“因为雅各想，如果以扫胜过了我，他不杀我吗？如果我胜过了他，我不杀他吗？”我们在这里注意的是，这是两个兄弟哦，亲生兄弟，双胞胎兄弟，所以他恐惧，是因为他可能被哥哥以扫所杀，他愁烦是因他可能杀了他的哥哥以扫。不管结果如何呢，付上的是两个至亲骨肉兄弟的生命代价，当然也会牵涉到雅各的妻子、儿子、女儿，以及来自双方的这些人马。所以难怪雅各要恐惧愁烦。你最许对创世纪15章第一节讲到神向亚伯兰显现，那个时候亚伯兰才从那个四王五王之战里面得胜，而且营救他的侄儿罗德回来，但是神突然向他显现，对他说：亚伯兰，你不要惧怕，我是你的盾牌，必大大地赏赐你。这个经文在暗示着亚伯兰害怕，他是害怕什么呢？他刚刚才获胜啊，战争已经结束了，他不应该有惧怕焦虑啊。可是 Midrash 说，评论说，亚伯兰在战争中杀死众王之后，他突然意识到一件事，他说，也许我违反了神的诫命，神曾对挪亚说，凡流人血的，他的血也必被人所流，因为神造人是照自己的形象造的，而我在战争中杀死了多少人呢？亚伯兰越想就越害怕，他心中充满疑虑，心想，我杀的人当中或许有一个是正直或是敬畏神的呢？当然这是 Midrash 的解释，可是呢，也可能就是雅各为什么会恐惧愁烦，正是对可能会杀人或是被杀或是杀人累及其他的人这样的一个揣揣不安，所以他感到恐惧和愁烦。但是不管为什么，公义公平的理由，我们一定要把神带进来，或许很多事情就会不一样了。雅各先转向神，向神祷告。惧怕愁烦之下的雅各呢，他先转向神，他祷告。雅各说：耶和华我主亚伯拉罕的神，我父亲以撒的神啊，你曾对我说，回你本地本族去，我要厚待你。在这里雅各对神说，是你要我回来的。第十节，你向仆人所施的一切慈爱和诚实，我一点也不配得。当他在祷告当中转回到20年在巴旦亚兰所有的经历，他忽然之间认识到一点，那就是我一点也不配得，意思就是我是渺小的，微不足道的。在祷告当中，人的灵是清醒的，向着神至高神祷告的时候，人的灵看得清楚清醒的。他说，我先前只拿着我的杖过着约旦河，如今我却成了两队了。如同他看到两个军兵两队，同样的字在这里面，你看见了吗？神不仅与雅各同在，每一个人，有关雅各的每一个人，两队两个军兵跟着，这是什么事啊？你有没有想到，这也是发生在你跟我身上的呢？雅各继续说，求你救我脱离我哥哥以扫的手，因为我怕他来杀我，连妻子带儿女一同杀了。 这句话第十一节已经说得很清楚了。刚刚米瑞斯讲了一连串的话，其实就是这一句话，雅各的祷告。我怕他来杀我，连妻子带儿女一同杀了。最后雅各说，你曾经说，神啊，你曾经说，我必定厚待你，我信使你的后裔如同海边的沙，多得不可胜数。他信，你知道吗？这个祷告可能是雅各最关键的一个祷告，很简单，很透明，很集中目标，非常重要。你要记住，神非常喜悦回应我们的祷告，记住这一点。有时候呢，神会用你的祷告作为他行动的方式，来呼召你与他同工，使他能够在地上完成在天上他早已定义要做的事。好好祷告，祷告带下来转机，我们就看见雅各他继续安排，他用非常低下的，用分批送礼物给以扫的方式来求和平作为策略。礼物先过去了，分批的。但是呢，雅各在他心里面，他其实还是焦虑愁烦的。因为22节说，他夜间起来，带着两个妻子、两个使女，并11个儿子，没有讲女儿，都过了亚伯渡口。23节，先打发他们过河，又打发所有的都过去。安排了这一切之后，好像是他能做的都已经做了，忽然之间呢，他好像泄了气的皮球，他想要退缩了。是不是雅各失去了信心？人在压力之下，焦虑愁烦之下，而且面对未知，真的是很难的。所以我们看见妥拉经文告诉我们，他似乎，我说似乎，雅各预备要逃跑了。大家都过去了，只剩下雅各一人。他曾逃跑过一次，不是吗？遇见难处，选择逃跑，是许多人会做的动作。逃离了以扫，却遇见拉班；逃开了拉班，以扫又带着400个人冲着他来。可是在这个时刻，妥拉都没有解释，也没有多讲，只讲了一句话，就是有一个人来和他摔跤，直到黎明。在这个时刻，神派了一位天使来阻止他这样做，好像神在对他说，这次雅各，我与你一同面对，神与你同工，或是你与神同工，不许后退，不许逃，不能像约拿，没有借口。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经历过。然后呢，妥拉当中最神秘的一个情节，也是呢最重要的情节之一，就发生了。皮努伊勒前后的雅各，我们刚刚说，为什么说祷告会改变一切呢？为什么说祷告改变一切呢？是的，神一定保护雅各，神一定现实的遵守他给他的应许。这应许不是只关乎雅各，关乎他的后代，关乎万民的，神一定的。所以雅各刚刚的那个祷告呢，天上跟地上就开始互动了，很快的，因为你已经转向的关键之地，祷告是钥匙。刚刚我们说经上说24节，只剩下雅各一人，有一人来和他摔跤，直到黎明。这个摔跤，好吧，摔跤抓斗，那是肉搏战，沾满灰尘。这个字的字根是灰尘，在地上好像云一样。所以犹太的拉比说，这个人跟雅各在那边摔跤的时候呢，地上的尘土 扬起来，好像是神的宝座的荣光一样。二十五节，那人见自己胜不过他，就将他的大腿窝摸了一把，雅各的大腿窝正在摔跤的时候就扭了。那人说，天黎明了，容我去吧。雅各说，你不给我祝福，我就不容你去。雅各真的很信格。我们在上一次经文妥拉经文看到说，雅各是安静，常常在帐篷里面，所以有些人会误会说雅各像是妈妈的孩子一样。不是，雅各非常有力的，他能够一个人就可以把压着井口挡着井口的那个石头呢挪开，需要三个人以上的，他非常有力。在这里他跟天使摔跤，这个天使是谁都不用猜了，他自己讲了，雅各在后面他自己就讲出来了。但是我们在这里要注意到一件事情，那个人见自己胜不过他，就将雅各的大腿窝摸了一把。你看到什么？从这一句话你看到什么？我可以告诉你，在这个一把，这个摸一把，一个超自然的事情就发生了，就发生了。谁知道？雅各知道，雅各知道。所以雅各在那个当下紧紧的抱着这个无名人，无名的人，他说，你不给我祝福，我就不容你去，我不要那个骗来的祝福，我就是要你的祝福，你要祝福我。雅各知道是要在这里，一个最不可思议的情节，我们刚刚所说的就发生了。他发现，他知道这个人是谁了，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的地方，也是雅各的生命生平里面的最高峰。在最黑暗摔跤的夜晚，雅各进入了神迹转捩点的黎明。二十七节，那人说，你名叫什么？他说，我名叫雅各。我们在圣经里面常常看见，当神问你名叫什么，你在哪里，像问亚当你在哪里，不是表示神不知道你是谁，你的名字是什么，或是说他不知道你在哪里，他乃是要让你知道你是谁。你怎么认识你自己？我叫雅各。亚当啊，你在哪里？我害怕你，我犯罪了，我躲起来了。神不是要新的资讯，当他这么问的时候，我们要注意了，我们真的要注意了。二十八节，那人说，你的名不要再叫雅各，要叫以色列。这是第一次在这里出现以色列，因为你与神与人较量，都得了胜。雅各问他说，请将你的名告诉我。那人说，何必问我的名呢？我们在四世纪也看见三生的父母遇见神的使者，也是这么问神的使者，你叫什么名字？你何必问我的名字呢？我的名字是奇妙的。于是在那里给雅各祝福，雅各便给那地方起名叫皮努伊勒，就是神之面的意思。意思是，我面对面见了神，我的性命仍得保全。日头刚出来的时候，雅各经过皮努伊勒，他的大腿就瘸了，一生都瘸了。你知道皮努伊勒在哪里吗？皮努伊勒就是在进入应许地的门槛，正在进入应许地的门槛。在这里发生什么事？雅各改名叫以色列，然后呢，他的后代子孙不再吃大腿窝，任何动物的大腿窝，当然是洁净动物的大腿窝，他们都不吃。经过这个超自然的经历之后， 雅各被告知，你的名字不要再叫做雅各，你要叫做以色列，因为你与神与人较力都得了胜。这句话又可以翻译成，你的名字将不再是雅各，而是以色列，因为你在神和人面前变得伟大，像王子，像王子，你赢了。还有一个更好的意思是，我绝对不放你走，只差他没有说出一句话，神啊，我绝对不放你走。过去你是我的祖父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可是现在此刻，当你摸了我的大腿，我的那一刹那之间，我知道你是我的神，我不让你去，我不绝对不让你去。雅各切切地抓住神，抓住神，不放，摔跤，与神摔跤，其实已经预告了以色列的未来。以色列的名字就是在这一次的摔跤当中得的，以色列必须要学习的，以色列必须要忍受的，以色列必须要对神说，你不给我祝福，我就不容你去。这也是我们每一个人应该有的经历，应该有的呼喊，我不容你去，我绝对不容你去。雅各在巴旦亚兰，圣经告诉我们，他七年服侍拉班，为了娶拉结，结果娶了利亚，后来又七年为拉结继续服侍拉班。他在巴旦亚兰20年，所有的苦难，上周的妥拉里面他所说的所有的苦难，都为了使雅各认识神。这是我们今天非常重要的一个主题之一，你一定要抓住。所有的这些苦难，所有的这些经历，都为了使雅各认识他的神。所以启示录所说的七年大灾难，大患难，大灾难，终极来说，也是要使他的百姓以色列完全的转回，认识他的神。而我告诉你，以色列一定会转回，认识他的神。何西阿书第5章15节说，我要回到原处。谁要回到原处？神。他表示他曾经在这里，现在不在，以后必再来。等以色列自觉有罪，或翻译成承认自己的罪，这个就是大灾难的原因啊。寻求我面，他们在极难的时候必切切寻求我。我们大家很熟悉的一个词，就是雅各遭难的日子。我在这里想提醒大家，我们一定要好好的思想，如果我们知道如何正确的定义教会的话，我们应该要好好思想雅各遭难的日子。教会正确来说，应该是耶和华的会众，神的会众，与神立约的会众。我们作为曾经是外邦人，那因着信了耶稣啊，成为亚伯拉罕的子孙，嫁接进入以色列家，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但是你不能仅仅知道你是以色列。当谈到雅各遭难的日子的时候，我们好像就很自然的选择分别分离啊。当然我们常常听到的就是，当大灾难的时候，教会被提啊，我们被提了，我们已经被提了，不在了。雅各呢，留在地上经历大灾难。雅各遭难的日子，那是肉身的以色列人会经历的，与我们无关。或许是我们需要正确来面对和思想的时候了，趁还有时候，要真正的悔改。诗篇第2篇12节说，当以嘴亲子，恐怕他发怒，你们便在道中灭亡，因为他的怒气快要发作。凡投靠他的都是有福的。弟兄姐妹们，我们要与以色列 站立，我们是以色列，你说是属灵的以色列也好，我们要与以色列站立，如同为自己和家人站立一样，要为以色列祷告，如同为自己和家人祷告一样。神两次宣告雅各名为以色列，在本周的妥拉当中，雅各的名被更改，但是出现的不是只有一次，而是两次。在雅各与以扫相遇之后，又发生迪拿在事件的事情之后呢，神告诉雅各要上伯特利去。然后我们读到35章第9节，雅各从巴旦亚兰回来，神又向他显现，赐福与他。神对他说，你的名原是雅各，从今以后不要再叫雅各，要叫以色列，这样他就改名叫以色列。首先呢，我们要注意一点，这里的改名呢，不是像亚伯拉罕和撒来在他们的名字上加上一个嘿字，就成了亚伯拉罕和撒拉一样。亚伯拉罕跟撒拉在圣经上，在妥拉上一改名以后，不会再回到原来的亚伯兰跟撒来，不会再回到原来的旧名字。第二呢，神给雅各以色列这个名字是一个全新的名字，代表着或是在暗示着一个完全不一样的性格变化。而这里很特别的是，在妥拉当中不是一次，而是两次。第三呢，都已经改他的名为以色列了，你的名不再叫雅各，要叫以色列。可是我们发现妥拉继续称他是雅各，甚至于连神自己都这样称，称自己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这为什么呢？真是一个谜啊，我们需要想办法来解开一下，解开谜底。通常我们发现说，当你解不通的时候，就会有一些自圆其说的理由出现。比如说我讲的是那些拉比文献里面所说的，你的名字不再叫雅各，意思就是你的名字将不再只称为雅各，你也会有另外一个名字叫以色列，是这样吗？可是这不是这节简单经文的意思。第二呢，有人说哦，在弥赛亚时代，你的名字就不再叫雅各，要叫以色列了。那其实这更难，因为妥拉真的有时候还是叫雅各，但是有的时候叫他以色列呢，交换的使用啊。我们还是来看看 Midrash 他怎么说，犹太传统怎么说。在 Midrash 总是将以扫描述成邪恶的，然后雅各呢是正义的。我们上一次提过，可是你知道吗，在后代后世的这一代，当人手都可以有一本塔纳赫圣经的时候呢，如果你这样讲，单单指以扫和雅各两个兄弟的话，其实很难让他们心服口服的。因为在妥拉他完全是用对比的方式把他们描述成完全不同个性的人，一个是打猎的，一个是牧羊的。而且我们说过，在当时的时代，以扫可能就是英雄人物啊，他绝对没有牧人的气质。但是在妥拉当中呢，的确牧人是属于比较正面的，猎人比较负面的，神也称自己是牧人，所以我们必须要注意的。另外还有一个切入点也值得我们花一点时间来看的，就是以扫跟雅各他们在利百加的腹中就已经开始相争不和。妥拉一连串的描写雅各抓着以扫的脚跟出来，用红汤换取长子的名分，然后他穿以扫的衣服，装扮成以扫的，骗取长子的祝福等等的。是否雅各总是渴望成为别人呢？总是渴望拥有别人所拥有的呢？ 他想成为别人。其实以色列在几代之后，他们自己说犹太人大多是很满足于自己做自己，但是一旦当他们遇到那些在智力上文化上甚至属灵上精神上高过他们的文明的时候呢，他们会感到自卑。这是他们自己讲自己哦，他们会感到自卑，好像一个来到文明城市的一个乡下人一样。犹太人很容易陷入于雅各的境地，因为他们想成为别人。先知以西结说了一句话，20章32节，你们说我们要像外邦人和列国的宗族一样去侍奉木头与石头，你们所起的这心意万不能成就。神说在巴比伦被掳到巴比伦，他们遇见了一个比他们强大厉害，不管在各个层面政治军事经济上都比他们强大成功的这样一个帝国，然后比较自己被掳流放和亡国这些惨状，这是形成了很鲜明的对比。所以有些人呢，他就不想再当犹太人了，而想成为其他人，任何其他人，融入其他人，成为其他人。这个其他人你可以用任何强盛的来代替。希腊帝国的时候真的是有一批的犹太人想尽办法要掩饰自己的身份，你知道他们有割礼，希腊罗马人喜欢泡澡到澡堂去，那真的是很难的时候，他们一定要到那个地方去你才能够融入社会，想办法隐藏。在耶稣的时代，历史学家约瑟夫都这样的记载，2000年来他们被分散在世界各地，特别是在欧洲，大部分的还是想坚持着自己的身份信仰。但是呢，当这个国家开始逼迫他们的时候，西班牙、德国、英国逼迫他们的时候，他们呢，有的会改名字隐藏自己犹太人的身份，想要保全生命，或是想要融入当地的社会。其实这种事情在全世界每一个国家，当有少数族裔来到这个国家的时候也是一样的。所以我们没有一个人有权利来批评他们这样子做，我们可以说这是雅各的反应，雅各的反应不是以色列的反应。如果用这样的形容来讲的话，或许我们可以明白一点。你知道今天在世界上犹太人的成就其实真的是出类拔萃的，在诺贝尔奖至少有三分之以上都是犹太人，他们也在很多的那个领域上，尖端的领域上呢，取得了超群的成就。但是也有很多的人不肯阿利亚回到以色列，不认同，他们宁可在他们所在的地方，甚至于否定了或是抛弃了他们祖宗的信仰，或是对这些政治所谓的政治，漠不关心，总之就是不肯回归。其实讲一句公平话来说，他们今天一切的成就可以说是在犹太人历史上都未曾有过的。他们会因此成为以色列吗？或是有人会挑战，会发出一个问题说，难道他们还没有活够雅各吗？还是想成为别人的人呢？雅各想成为自己，还是想成为他的兄弟呢？皮努伊勒的摔跤，神已经跟他说，你不要再叫雅各，你要叫以色列。或许我们能够这样说吗？当你害怕的时候，雅各常常害怕，圣经都讲了，这从雅各不要害怕了。当你害怕不确定自己是谁的时候，你就是雅各。神很认识他的仆人的。以赛亚书41章，我们常常读的第8节，唯你以色列我的仆人雅各，我所拣选的，我朋友亚伯拉罕的后裔，你是我从地极所领，原文是抓来的，从地角所招来的，且对你说，你 是我的仆人，我拣选你并不弃绝你。第十节，你不要害怕，因为我与你同在，不要惊惶，因为我是你的神，我必坚固你，我必帮助你，我必用我公义的右手扶持你。在这个时候，神称他是雅各，妥拉和传统仍然使用雅各这个名，而不仅仅是以色列。那这个事实告诉我们，雅各的后裔直到现在其实问题还是没有消失，到今天仍然是如此。作为分别出来与众不同，成为少数族群，反主流文化，单单做自己的确需要勇气。所以对有些人来讲，能够像以扫一样的活在当下，成为人人所敬佩的英雄，或是像以西结先知所说的那样，像世人一样与世界认同，似乎比较容易，好像多了一层保护网，不是吗？我们相信天使这位神的使者，我们也深信这位是还没有道成肉身之前的耶稣啊，他对雅各发出的挑战今天依然在回想着，你不要叫雅各，而要叫以色列。我们真的是常常需要自己透明一下，透明化一下，诚实来说，你对你自己，你是雅各呢，还是以色列？你会在众人面前对我是谁感到尴尬吗？需要隐藏吗？我们很多住在国外的，不在自己本国的人，需要透明化来思想这个问题。还是我们是以色列，我们有勇气在信仰的道路上挺身而出，我们能够被人责备，被人责骂，被人贴上标签的时候，仍旧坚持在神的呼召，神给的使命上，比如说回归妥拉，坚持妥拉，活出妥拉吗？当你内心坚强，脚步安稳，抬头挺胸，你就是以色列。让我们继续来深思面对雅各和以扫和好。雅各非常谦卑的在以扫面前，每一年在读这个妥拉的时候，总是有新的看见，新的领受，或是新的资讯来告诉我们。我们会讲雅各，你怎么可以这么卑下啊？向着以扫称我主我主，然后自己是你的仆人，见到以扫的时候一连七次俯伏在地，送给以扫这么多的礼物，这个雅各这个错了，不能这样子做。但是我们却不知道雅各在做的这些事情，从当时的社会背景来看的时候，这不是没有意义的。他在做的就是当时的部落跟部落之间，当时有冲突的时候，想要寻求和平的时候所需要的步骤。所以绝对不是说雅各很谦卑，当然他很谦卑，真的很谦卑，来到以扫面前，当以扫不要这些礼物的时候，我们会觉得说以扫很有义气，我不需要，你不要给我这些礼物，不需要不需要，我们是兄弟嘛。可是当我们发现说原来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立约的步骤，而这个约是什么约呢？叫做友谊的立约。所以为什么雅各一定一再的要以扫，你要收下要收下，最后以扫收下来。你知道从此之后，以扫他再也不能够抓住两个人之间的那个嫌隙，等于雅各跟拉班所立的约一样，你不能过来害我，我也不能过去害你。这个友谊的约，以扫一接纳就定了，那过去以扫就不可以再反悔，继续要追讨雅各过去所做的事。我们也看见妥拉这两个兄弟就在这里和好了，和好了，你走你的路，我走我的路，但是他们之间是和好了。以撒过世的时候，是以扫跟雅各两个兄弟一起将他埋葬的。这是雅各从巴旦亚兰回到应许地 可以松一口气的时刻。但是呢，33章17节我们看见他跟哥哥以扫分开，雅各就往苏哥去，在那里为自己盖造房屋，又为牲畜搭棚，因此那地方名叫苏哥，就是棚的意思。那下面的经文呢，18节的经文是为这一节17节经文的放大。18节，雅各从巴旦亚兰回来的时候，平平安安地到了迦南地的示剑城，在城东苏哥支搭帐篷，就用100块银子向示剑的父亲哈摩的子孙买了支帐篷的那块地，在那里筑了一座坛，起名叫耶利伊罗伊以色列，就是神以色列神的意思。我们在这里看见了什么？我们看见苏哥，17节苏哥，我们看见建造房屋，在世界像哈摩，哈摩的意思就是驴子，有人取这样的名字，在那里为自己盖造房屋。雅各可能在世界居住了一段时间，但是住在世界却是雅各错误的决定，这不是神的意思，这不是神的意思，不是神的心意。因为雅各许过愿，他在创世纪28章20节，雅各许愿说，神若与我同在，在我所行的路上保佑我，又给我食物吃，衣服穿，使我平平安安地回到我父亲的家，我就必以耶和华为我的神，我所立为柱子的石头也必做神的殿，凡你所赐给我的，我必将十分之一献给你。创世纪31章13节，神说，我是伯特利的神，你在那里用油浇过柱子，向我许过愿，现今你起来离开这地，回你本地去吧。当然我们知道后来有妥拉，这个时候没有妥拉，但是一样的，妥拉规定，民数记30章第2节，人若向耶和华许愿或起誓，要约束自己，就不可食言，必要按口中所出的一切话行。生命记23章21节，你向耶和华你的神许愿，偿还不可迟延，因为耶和华你的神必定向你追讨，你不偿还就有罪，你若不许愿倒无罪，你嘴里所出的就是你口中应许甘心所献的，要照你向耶和华你神所许的愿谨守遵行。在妥拉当中，利未记、民数记和生命记都有提到许愿的条例，说话算话是圣徒身份的体统，说话算话的人必是能够守约的人。其次呢，我们在希伯来书11章我们也看见第9节，他亚伯拉罕因着信就在所应许之地做客，好像在异地居住帐篷，与那同盟一个应许的以撒雅各一样。我们很少认识到一件事情，就是这世界非我家，我们是客旅，是寄居的。你的心里一定要有这样的一个认知之道。当你盖房子的时候，你就扎根了。请你不要误会哦，以为我在说你不可以买卖房子，置产业，跟这个没关系哦。我们是在看一个属神的儿女那个心态。所以雅各回到了这个应许地，他有一件事情没有做，那是什么？你看妥拉怎么的教导我们，刚刚已经提过了，雅各的一生就是以色列的反照，或说是预表。如果雅各离开以扫直接就上伯特利去的话，我可以跟你保证绝对不会有34章的。属神的儿女可以与世界认同吗？这34章一开始我们就读到，利亚给雅各所生的女儿迪拿出去，要见那地的女子们，那地的族西未人 哈摩的儿子示剑，看见他就拉住他，与他行淫，玷辱他。迪娜被示剑用暴力绑架、强奸、玷辱了他。你知道，在当时的世界，在当时的社会，这个女子其实就完全被毁了，完全被毁了，没有希望了，这一生不会再有希望了，是一个悲剧。所以示剑真的是在以色列家做了丑事。圣经说，因示剑在以色列家做了丑事，与雅各的女儿行淫，这本是不该做的事。妥拉称迪拿是利亚给雅各生的唯一女儿。那发生这一件事情，又在教导我们什么呢？迪拿就是以色列。那么发生了什么事呢？我们还是要从经文上来学习来看呢。是《生命记》第七章第一节，耶和华你神领你进入要得为业之地，从你面前赶出许多国民，就是赫人、格加勒人、亚摩利人、迦南人、比利洗人、西魏人、也不斯人，共七国的民都比你强大。耶和华你神将他们交给你击杀，那时你要把他们灭绝尽尽，不可与他们立约，也不可连续他们。注意这一节，不可与他们结亲，不可将你的女儿嫁给他们的儿子，也不可叫你的儿子娶他们的女儿。为什么？因为他必使你儿子转离，不跟从主，去侍奉别神，以致耶和华的怒气向你们发作，就速速地将你们灭绝。你们却要这样待他们，拆毁他们的祭坛，打碎他们的柱像，砍下他们的木偶，用火焚烧他们雕刻的偶像。因为你归耶和华你神为圣洁的民，耶和华你神从地上的万民中拣选你，特作自己的子民。生命记20章，但这些国民的城，耶和华你神既赐你为业，其中凡有气息的，一个不可存留。你一定要明白啊，只要照耶和华你神所吩咐的，将这赫人、亚摩利人、迦南人、比利洗人、西魏人、也不斯人都怎么样灭绝尽尽。第18节，免得他们教导你们学习一切可憎恶的事，就是他们向自己神所行的，以致你们得罪耶和华你们的神。虽然妥拉的颁布是在400年之后，但借着摩西在生命记妥拉中的叮咛宣告，圣洁的族类绝对不可以与不洁的族类混杂，免得你们和他们一样得罪耶和华你们的神。你要明白这些前因后果，你才能够明白为什么约书亚记里面记载神吩咐约书亚迦南人必须要全部除灭。可惜以色列人没有做到，因为这个与神的儿子弥赛亚将士救赎的计划有关，这是神的计划。你知道这个世界会说什么吗？这个世界，我们看34章第8节，哈摩和他们商议说，我儿子示剑的心恋慕这女子，求你们将她给我的儿子为妻，你们与我们彼此结亲，你们可以把女儿给我们，也可以娶我们的女儿，你们与我们同住吧，你可以把你们换成以色列，这地都在你们面前，只管在此居住，做买卖，置产业。11节，示剑对女儿的父亲和弟兄们说，但愿我在你们眼前蒙恩，你们向我要什么，我必给你们，任凭向我要多重的聘金和礼物，我必照你们所说的给你们，只要把女子给我为妻。来，我们同住，成为我们当中的一员。然后你再看迪拿的兄弟们，特别是西缅跟利未，已经开始计划诡计，他们要示剑城的人同意先割礼。于是20节，我们看见哈摩和他儿子示剑到本城的门口， 对本城的人说，这些人与我们和睦，不如许他们在这地居住做买卖，这地也宽阔，足可容下他们。我们可以娶他们的女儿为妻，也可以把我们的女儿嫁给他们。我有一件事我们必须做，他们才肯应允和我们同住，成为一样的人民，就是我们中间所有的男丁都要受割礼，和他们一样。23节，他们的群畜、货财和一切的牲口，岂不都归我们吗？这是世界城的人的诡计，只要依从他们，他们就与我们同住了，各怀鬼胎。于是他们就行割礼了。在全城第三天最痛的时候呢，在大家都想不到的时候，西缅跟利未呢来到城中，把一切的男丁都杀了，并且杀了哈摩，并且杀了示剑，然后把他的妹子狄大救出来，其他的弟兄呢才一起摧毁毁灭这个城。弟兄姐妹们，世界城里面口中的你们、他们，与神立约的百姓，被他分别出来的百姓以色列，你就会发现背后设计这个诡计的到底是谁。雅各说什么？雅各对西缅和利未说，你们连累我，使我在这地的居民中，就是在迦南人和比利洗人中有了臭名。我的人丁既然稀少，他们必聚集来击杀我，我和全家的人都必灭绝。雅各提都没有提到狄拿，好像没有这事一样。直到他临死之前，他说49章，西缅和利未是弟兄，他们的刀剑是残忍的器具，我的灵啊，不要与他们同谋，我的心啊，不要与他们联络，因为他们趁怒杀害人命，任意砍断牛腿大筋，他们的怒气暴烈可咒，他们的愤恨残忍可诅，我要使他们分居在雅各家里，擅住在以色列地中。或许神的看法不是这样，借着这一件事情，神有神的看法。我们知道利未后来被拣选成为祭司家庭利未族，在圣殿服侍。西缅呢，西缅跟犹大在一起，但后来我们说西缅的地是在犹大当中，然后最后他们好像融在一起了。在这里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件事情，大家有没有注意到脸书啊改名了？以前大家说他们是要非死不可哈，他现在改名叫做灭他。他要退出什么呢？虚拟现实，有人翻译成元宇宙。元宇宙什么叫虚拟现实？就是用电脑生成立体的 3D 啊、2D、3D 的这个图像啊，或是环境的模拟。那你可以使用特别的电子耳机、眼镜、护目镜啊，护目镜，然后或是带着屏幕的头盔，或是带有传感器的手套、手表啊，用来看，就是虚拟的真实、假造的，这些都还不是电影，是假造出来的那些世界啊。然后你可以跟那个虚拟的世界、创造出来的世界呢互动。交流互动，他投很多的钱在这件事情上，他们扮演这个要成为世界上最大的一个新的焦点，特别是追求那种新奇的科技的人呢，会很新奇、好奇、很兴奋、跃跃欲试，因为这可能跟过去那个互联网一样，会给这个世界带来极大的一个天翻地覆的革命。我不是很懂，刚刚看到听到，然后我去花了一点时间去明白一下、了解一下、问了一下，但是一直有一句话呢跳上来，那就是科技鸦片，或是科技吸毒、大麻、科技大麻，意思就是说这是会上瘾的，而且会使人越陷越深。因为一个人不需要和真实的世界来往，他可以躲进这个虚拟的世界里面，在那里按着他自己的意思活在那里面， 你也不用跟别人对话说话，他不需要跟真实的世界来往，他可以沉溺在虚拟的世界中，都不要说其他了，他可以跟虚拟的环境世界呢很亲密，但是他绝对不会和耶稣啊生命的源头有关系。我住在加州的硅谷，或是有人称矽谷，加州还有一个很有名的，全世界有名的好莱坞电影工业中心，控制着整个世界的电影业。最近有人传出来一个黑幕新闻，说到好莱坞的这些卖座的影片呢，当他们要出品之前都会做法，都会有巫师巫婆做法念咒，让这个影片一出去的时候就能够蛊惑全世界的影迷。这是真是假？如果你真的知道好莱坞的黑暗的话，或许你会思想一下。那个教导我们那个天国经济还有知识言语的那个 Sean Boat， 神在几年前就已经呼召他到好莱坞去做事工，有点像被呼召到地狱的门口抢救灵魂一样，要为他祷告。使徒老约翰在约翰一书第二章他说，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因为凡世界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小子们呐，如今是末时了，你们曾听见说那敌基督的要来，现在已经有好些敌基督的出来了，从此我们就知道如今是末时了。仇敌的诡计从伊甸园就已经开始了。如果我们成为神的儿女，学习神的话语，学习陀拉，都不懂得分辨的话，那么就跟迪拿一样，我要到世界去，我要出去，我要看看那地的女子，跟他们做朋友。也难怪他一个人，一个女子啊，可能很寂寞啊。但是之后呢，我们中国人有一句俗话说，再回头已是百年身了。我要劝告每一位父母，做父母的，你在家里要有祷告的祭坛，带着孩子一起祷告，读妥拉。知道为什么这么重要吗？真的非常非常重要。每一天领主的餐，纪念他的死，吃他的肉，喝他的血，就有永远的生命。他说的摩西的话直到今天仍然是亘古长新的。他在申命记32章第46节说，我今日所警教你们的，你们都要放在心上，要吩咐你们的子孙谨守遵行这律法上的话，因为这不是虚空与你们无关的事，乃是你们的生命，在你们过约旦河要得为业的地上，必因这事日子得以长久。我们知道从摩西说话前跟他说话之后到现在，人听吗？在这个黑暗的时代，做父母的责任实在是太重要了，非常重要。这是没有任何人任何政权可以拦阻的、阻止的、可以夺去的。人不警醒而随着世界漂流，难怪我们会很感叹说，为什么仇敌老是得胜？因为你让他得胜啊，明白吗？所以35章神对雅各说，你起来往伯特利去筑坛还愿。然后雅各所做的是，他家里的人还有那么多的偶像耳环，单单去敬拜神是不够的，我们一定要洁净除掉一切不洁的东西，因为神绝对不与偶像共享他的荣耀。你要记住这一句话。雅各 就对他家中的人并一切与他同在的人说，你们要除掉你们中间的外邦神，也要自洁更换衣裳。可见雅各的家人脚踏两条船。你知道吗？我们与神立约的关系当中，有什么是不可以并存在这关系当中的？我们需要思想。当雅各还愿了做他本来就早应该要做的事了，神向雅各显现，赐福于他，改他的名为以色列，这才是你真正的身份，和他坚定与亚伯拉罕以撒所立的约。我们感谢神，在神的眼中雅各已经是以色列了，但是在过程当中呢，他仍然是雅各。死了不少人呢，雅各的母亲的奶母狄波拉死了，埋葬在这个橡树底下。接下来是最惨的是拉结，因为生产便雅悯，他给他取名叫便俄尼，但是雅各说这是便雅悯，我右手的儿子。便雅悯是唯一生在应许地的儿子。然后雅各终于来到了希伯伦，你记得他离开的时候是从别示巴离开的，现在以撒住在希伯伦。以撒死了，他的两个儿子以扫雅各将他葬埋了。下个礼拜开始呢，妥拉的中心人物呢是约瑟。在还没有进入约瑟之前，妥拉描写了以扫他的后代，很详尽的一个描述。这是一个完全属乎肉体的族类，在整个的历史当中，以扫的后代一直是以色列的敌人，最大的敌人。亚玛利人就是从以扫的后代当中出来的。新约时代的希律王，他不是犹太人，他是以东人，以扫的后代。所以在36章我们看见一直重复的一句话，就是以扫就是以东，这是以东人在所得为业的地上，按着他们的住处，所有的族长都是以东人的始祖以扫的后代。我们必须要认知一点，其实不再有纯粹的以扫人了，他跟赫人结婚，以实玛利人结婚，西魏人都混血了。所以今天如果你说他是以实玛利的后代或是以扫的后代，没有了，这些所有的人都是混血了，而现代统称为阿拉伯人。阿拉伯人我们最重要来思想一个问题，就是从以扫的后代里面，以色列的犹太的智者们提到一个蛮有深度的问题。首先他们问，为什么雅各到拉班那里去呢？答案当然很明显的，因为他要逃避以扫的威胁怒气。连神都这么说，在35章第一节，神对雅各说，起来上伯特利去，住在那里，要在那里筑一座坛给神，就是你逃避你哥哥以扫的时候向你显现的那位。这也是神的见证。所以到拉班那里去找一个妻子的理由只是其次的一个托辞，否则如何可能让雅各到巴旦亚兰去娶妻生子呢？他恐怕不会去的。所以换个角度来看说，如果没有以扫，雅各不会娶妻生子，而以色列呢就不会存在。而这岂不是就是在说呢，因着以扫想要杀雅各，反而促使了以色列的诞生。还是米瑞希他引用了许多证据来证明，比如说他说，如果不是埃及法老王苦待以色列百姓，他们哀嚎啊，向神哀嚎，以至于神伸手将他们拯救出来，以色列如何能够成为一个国家呢？出埃及记第四章20节，耶和华将你们从埃及领出来，脱离铁炉，要特作自己产业的子民，像今日一样。他们有一个新的看见，就像神当年对利百加所说的话，25章23节，耶和华对他说，两国在你腹内，两族要从你身上出来，这族必强于那族，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讲到大的当然就是以扫， 他会服侍小的雅各，甚至于在以扫强过雅各的时候呢，以扫仍然服侍雅各，因为这是以扫的命定，他逃不掉的，一直到最后。怎么服侍？跟我们所想象的不一样。从历史当中你看到以扫就是以东越发的欺负欺压雅各，甚至呢成为那些强国的帮凶，使雅各受苦，甚至于被敌人掳去，亡国分散在列国当中。雅各呢就越像在银炉中正在被炼尽的银子一样，苦难炼尽雅各，等待准备要领受为他存留在天上的赏赐。尽管我们看见在俄巴底亚书中所记载的以东对以色列的一切恶，可是当我们从这一个刚刚所提的这个角度来领受的时候呢，俄巴底亚书17节，在锡安山必有逃脱的人，那山也必成圣，雅各家必得原有的产业，雅各家必成为大火，约瑟家必为火焰，以扫家必如碎秸，火必将他烧灼吞灭，以扫家必无剩余的，这是耶和华说的。必有拯救者上到锡安山审判以扫山，国度就归耶和华了。有一天以色列终究要从苦难欺压中炼成，所以以扫的命运永远是他看管他兄弟的。有时候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思想的时候，为我们打开另一个天地。你看看犹太智者在这里传递的是什么样的一个信息呢？就算环境看起来非常的险恶，具有毁灭性或是破坏性或是威胁性，不管是在国际层面的国与国之间，或是国家层面的，或是个人层面的，人与人之间个人层面的，神必定使用这些事件成为对我们有益的。我们看罗马书第八章26节，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雅各也不知道怎么祷告啊，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鉴察人心的晓得圣灵的意思，因为圣灵照着神的旨意替圣徒祈求。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在圣经当中，许多神所使用的人都有那么一个时刻，他们惧怕、害怕、惊慌，如同我们刚刚提过的创世纪15章第一节，亚伯拉罕害怕，神说你不要害怕，摩西在烧灼的荆棘前不断地告诉神，我是谁啊，他们不会相信我的，我不是一位会说话的人，不行不行不行，你找别人吧，我不行。先知以赛亚见到神的时候，他说祸灾我灭亡了，祸灾我灭亡了，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又因我眼见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耶利米也是如此说，他说主耶和华啊，我不知怎样说，因为我是年幼的。耶和华对我说，你不要说我是年幼的，因为我差遣你到谁那里去你都要去，我吩咐你说什么你都要说，你不要惧怕他们，因为我与你同在，要拯救你，这是耶和华说的。雅各就甚惧怕而且愁烦，他对神说，你向我所显的一切恩慈和诚实我都不配，我都不配。这些人并非都是没有勇气的人，但是有勇气并不表示没有恐惧，对未知的恐惧，对环境在发生的事情的恐惧， 或是对所托付的责任重大的恐惧。有时候最伟大的人也是最没有自信的人，害怕失败，害怕自己得胜不了，信心失去。如果连这些属灵的伟人都会兴起逃跑这样的一个念头，那我们呢？这种对我不配的恐惧肯定是我们许多人当中或许都会有过的。但是你知道吗？神与每一个他呼召却想逃掉的人摔跤，不让他们逃脱。约拿其中之一。我们有时候会有想逃跑的时候，你也不要为此而难过了，感到恐惧其实是正常的，可是呢，绝对不向恐惧投降。从雅各到以色列，又从以色列调回雅各，没有关系，只要至终认知，这一切都是你的慈爱，你的诚实，不是我，是你。你能，我不能，我只要依靠你，我凡事都能做。信靠他，信靠阿爸父神，信靠我们的神，他创始成终，他必做成以色列。因为以色列是雅各终极的命定身份。让我们单单定睛在耶稣身上，不看风浪，不看环境，不要看自己的愁烦、恐惧、愁烦、忧虑、困境，甚至仇敌，或是这世界的不安动荡，我们宣告这些都要成为我们的食物，都要成为造就我们成为以色列的益处。学习今天的妥拉，一开始我告诉大家的，你一定要认识与你同在的比你的恐惧愁烦还要多，还要伟大，还要有力有能。选择面对摆在我们面前的拦阻绊脚石，我们就是委身此刻，不要逃，与他搏斗，拒绝放手，拒绝转背逃跑，直到我们将它变成我们的力量和祝福。是的，我知道这不容易，但是我相信我们正在黎明之前的一刻。这过去两年里面拦阻我们的所谓的世界级的疫情爆发，我们要看见这是我们的遗赏，他要帮助我们从雅各变成以色列。神正在成就，我告诉你，圣灵的飓风将要吹起，他要训练每一个属他的百姓成为他大能的勇士，要活出他的命定以色列。你不要逃，他会与你摔跤的，因为他要在地上建立他荣耀的王国，他永恒的国度。黎明之后雅各瘸了，但是雅各改变了。雅各的人生是我们的借鉴，他是以色列的预表。弟兄姐妹们，妥拉没有在记载，但是我可以告诉你，天上的军兵从来没有离开过，路还很长，但是那呼召以色列的神永远伴随同行，回家的路越来越近。阿爸父神，感谢你，因为我们就是以色列，这是我们的命定，没有任何的拦阻，没有任何的仇敌可以夺去我们永恒的身份。你赐给我们属天的能力，你今天就要打开我们属灵的眼睛，我们要看见那天使上去下来，在耶稣的身上，你与我们相近，你从来不远离我们。我们要活出一个完全不一样的生命来。我们谢谢你，借着环境造就我们，因为你必做成。感谢赞美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圣灵帮助我们。我们本不知道如何祷告，但是圣灵为我们在你的面前祷告的时候，主啊，你要成就的将要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我们愿你快来，巴鲁哈巴巴宣阿多纳，愿你快来。感谢赞美你，感谢赞美你。 奉靠耶稣哈马西亚的名，阿们。大卫在诗篇56篇当中说，我惧怕的时候要倚靠你，我倚靠神，我要赞美他的话，我倚靠神必不惧怕，血气之辈能把我怎么样呢？我祈求的日子，我的仇敌都要转身退后。神帮助我，这是我所知道的。我依靠神，我要赞美他的话。我依靠耶和华，我要赞美他的话。我依靠神，必不惧怕。人能把我怎么样呢？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赞美你，神啊，愿你崇高过于诸天，愿你的荣耀高过全地。神啊，我心坚定，我心坚定，我要唱诗，我要歌颂。我的灵啊，你当行起，琴瑟啊，你们当行起，我自己要及早行起。主啊，我要在万民中称谢你，在列邦中歌颂你，因为你的慈爱高及诸天，你的诚实达到穹苍。神啊，愿你崇高过于诸天，愿你的荣耀高过全地。阿们，阿们，阿们，哈利路亚，赞美主。